我们会众起立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结束，在第四章的10到23节。你们都打开腓立比书的4章的10到23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读双数节，弟兄姐妹你们在下面读单数节。腓立比书4章10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众圣徒都问你们的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的安。大家请坐。啊，给大家拜个早年，主日平安，新年快乐。新来的朋友请坐哈。今天我们来到腓立比书这个书信的结束，同时也是2019年。52个主日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思想，盼望2020年赶快临到2019年过去吗？作为被造的、活在上帝时空中的人，是个有意义的活物。我们会来反思，我们不光是做事、度日，我们会停下来想，究竟我们在这些所有的活动中有什么含义呢？年终既是感恩回顾的时刻，也是靠着上面加给我们的力量完成托付的时刻，也是在神的面前来想一想自己的将来。我非常好奇，几天前在 Google 上搜了一下年终的圣经的排名榜啊，你们搜不搜这个？我没有用我的软件，我一搜找一找，就是圣经有什么鼓励的。当然你都知道这个 Deuteronomy。经常在这个《生命记》的那句话，就是越叫什么，他出一入都与你同在那个哈。但是呢，我搜出来这10个头10条里呢，腓立比书呢，竟然占了2节。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头，对不对？1章的6节，我们刚刚祷告的时候用的。接下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们刚刚都念过，这是结束的。所以开始的时候是重点在那个时间轴上行走，上帝救赎的开始和结束，是保罗的关注。然后在另一个书信我们结束的时候呢，今天的经文的部分，他强调说，在整个空间的事物上，上帝是完成一切善事的力量来源。然后我就到另一个网站再看，还不过瘾，发现很有意思哈。结果找到前面25节经文中的他 top 25，竟然从腓立比书又选了4处，又多了3、4节的圣经金句。你们知道金句哈，我每个经它都有些金句的要背的。比方说3章的13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4章6节，应当一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求的 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第八节，上次这个音响讲到好像讲到，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刚刚读到的今天的这部分经文是保罗监狱书信的结束，作者开始回到他这本书开始的那个主题，就是感恩，对腓比教会在福音的伙伴上做馈赠，就是 gift 和合作，来感谢颂赞上帝，包括财力上的支持哈，一到这个十到十三节，然后乐意慷慨，还有他们伙伴的合作，这后面的经文之后，他就是通常的问候祝福的话。那么在这段经文里，什么是 message， 什么是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呢？我相信呢，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应该有所学习。这三个方面呢，就是上帝让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学会知足的秘诀，学会慷慨的秘诀，学会合作伙伴的秘诀。关键词儿哈，满足、慷慨、合作，很简单吧？我们先要来看使徒保罗在狱中怎样靠着主学会在任何情形下都能知足的秘诀。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在任何的情景下都能知足。十到十三节，我再念一遍哈。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一想，保罗被别人一念及的时候呢，他就高兴了。他说：“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到机会，你们太忙了。然后今天想到我了，他就高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丰富，或者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写在监狱书信的末了，保罗开始谈论他跟腓立比书在腓立比教会在基督里的这种弟兄姐妹的美好的情谊。他是论到这些人想他的时候，帮助他的时候，他就禁不住的大大的喜乐。他说他不是因为他当时真缺乏，腓立比人又给钱又给人啊，他说正好满足我那时候筹款的需要，然后在监狱里有人伺候我，他高兴极了，而是坚持的说什么呢？我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可以知足。他要否认，他不是说哎呀，你们有的时候你觉得保罗很奇怪，别人给了他东西，他说啊，不是，你不用给我东西，我已经满足了。那你说如果是筹款信这么写完以后，别人都不高兴，那好容易给你攒点钱寄给你，然后说我其实挺满足的，不用你寄，不过我也挺高兴哈、啊。你觉得他有点假的这个哈、啊？他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就是我们国人期盼人一直没有得到的，就是知足者常乐的境界，是吧？我相信人类自从堕落以后，贪婪是一个拽住我们让我们今生没有办法知足的一个元素。我不晓得你是否羡慕保罗在主里这种知足的境界，这种美德是不是你想往的知足？哇，追求美国人的同志们，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哎呀，保罗太没有进取心了，是吧？这保罗一信主就在家里蹲着，然后什么都不做，真是如此吗？不是的。我们知道保罗在有生之年是走遍罗马帝国的外邦使徒，被人说称作是一个搅乱天下的人，许多的教会在他手中靠着上帝的恩典建立，赢得了那个时代的人。所以来想保罗的时候，他应该不是一个自满的人，或者说一种不进取的人。还记得他在罗马书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不愿意在别人见过的根基上传福音，就是福音已经传到那个地方了，我要去西班牙，就是那个地方没人去，其他宣教士他们去了不同的地方，那些使徒们去了俄国，去了非洲，去了印度，但是那个西班牙还没有的。所以这种的情况让你肯定否认保罗没有进取心，但是他在任何情况下能够满足于上帝量给他的那个地界，那个 lots， 这种美德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我也缺乏的，极大的缺乏。因为保罗说他的知足呢跟我们今天的文化 是非常相反的。我们虽然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像潮水一般的涌向这个教会，你们承认吗？哦，还有点诚实的人在这里啊。因为我们今天美国的流行文化是一种强大的商业文化，在每一个广告里，在每一个商品里面，每一个成功都向我们招手，在制造一种你需要这个，你有了这个你就能够满足，这种驱动力是他给你营造的。好像人为的制造这种不满足、缺乏渴望以后，导致你有种内心的贪婪，好像唯有他的产品能让你满足，唯有他是真正的解药，他是你最深的满足，是吗？简单来说，就是要更大、更美、更新、更好、更性感、更聪明、更自由、更健康、更富有，比你所有经历的更加的酷，对不对？只要买了我的牙膏，牙齿就不一样；用了我的洗涤剂，衣服就不一样；喝了我的牛奶，戴了我的眼镜，穿了我为你设计的衣服，开上这款新车，用上这个型号的手机，住上定制的新房，你的生活一定是充满阳光，是吧？不但如此，他们还说呢，不光是这个新产品，因着这个新产品让你成了一个新人。 You'll be new creatures in this new products。 所以这在中国为什么有人去买，就除了卖心脏哈，就买卖肺卖肝的，就是为了要 iPhone 肾卖肾卖肾哈，我有点夸张你也知道。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截然的相反，向人说是极大的挑战的，你们笑了就知道我们在这种情境中。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可以知足，是我已经学会的，已经学会了。他用不同的方式，无论高无论低，无论穷庸与富，无论是高贵逼贱，他已经学会了知道基督是你的满足、知足的这个概念，和操练活在这个真理中完全是两码事，真的很不一样。你我不但需要知道，而且需要经历和体会。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辅导这个秋雨的同工里面出来的人，其中一个传道，一个长老，他在里面他说有相当一段时间他是真正得安息，在外面太忙了，去了以后呢，他可以思想一些他原来背过的经文，特别是主导文，想了很多。他也想他们教会的意向，就是秉承这个赵天恩牧师的三化意向，然后他想了一本书的架构，所以他越想越怪。然后出来以后呢，发现他的灵敏减弱了，因为太多的事情让他去眷顾。那么什么是保罗的得到知足的秘诀呢？那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件事情几乎是被基督徒滥用了哈。我的这个泰也是说的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strengthens me。 OK，所以很多人就拿这个来给一些成功的应许，你只要好好抓住上帝，什么事都能解决，成功神学。还有说他逼着别人用这啥，哎呀小秋你活干的挺多，但是再教一门主日学吧，再教一门吧，你凡事都能做，靠着主。这难道是保罗的意思吗？是我们要靠着主。但是保罗，如果你看上下文，保罗在讲那个环境，在整个的这个环境里，被人无论是藐视，被人尊重，生活是贫还是富，对任何的人生情形，他能靠主的力量能够应付，不是成功哦，不是简单的人世人看的成功，他能够应付自如，因为主自己成了他的满足，而不是外在环境的改变让他满意。他当时还在监狱里，他大大的喜乐，非常的满足，不是吗？任何的情形下能够知足的秘诀，是靠着从上面加给我的力量，我能够面对一切的处境。弟兄姐妹，没有人能够靠着自己满足的。 Benjamin Franklin 这个美国的智者，他说谁是富有的呢？就是知足的人。但是谁能知足呢？没有人。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不知足的人坐什么样的椅子都不安稳，什么样的位置他都感到不安全。自从人离开了上帝，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和满足。人被上帝所造，只有在他的主人里面得到满足，因为主人认识他，知道他一切的需要。难怪圣奥古斯丁这样说，我们在布道会经常说，无法安息的人唯有在造物主里面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因为上帝被他自己造了我们。这是我的翻译哈，我 paraphrase。我们在错误的地方找安息，实际是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不知道过去的一年你是不是在很多的地方去找安息、找满足、找知足，然后呢，到头呢，有点灰灰土脸的，当然也可能成功了，哎，发现很快就喜乐也就消失了，对吧？有这样的人吗？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以为有了钱就知足了，以为有了配偶就知足了，有了权力就知足了，以为有了名声就知足了，以为有了房产物质大大的丰富就知足了。我们在无休止的堆积中，我们仍感到不满，不是吗？因为上帝在他永恒的设计中，只有上帝的儿子才能使我们最深的满足。保罗非常了解旧约，如同大卫一样，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是把他这个话放在这里了。所以在保罗的祷告中，很少求主改变他的环境，不是没有，他还曾经求过改变他，把他刺弄掉，最后他就不问了。他只求主加力量给他面对这一切的事。对基督的认识和经历让保罗可以在前面说，就是在第三章哈，他说我将万事视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这个经文，保罗 too radical， 我这个人比较 moderate， 我不喜欢 radical， radical 的人很难 handle。 你家里如果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太太，哦，你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他要求你的东西排得整整齐齐啊，然后一点脏都不行的。哦，不是说你哈，别着急。所以保罗说万事，我想了半天，我们万事当粪土，这有点过分呢、啊。但是如果你知道基督真是那个宝藏，真是万有的源头，你会怎么样看呢？其实啊，更进一步说，基督在你的人生中，你要问究竟是不是足够的问题。 Is Jesus enough？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有多少真相信这个真理，或者这个问题正好暴露我们更深的偶像。我们不满足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是基督再加上什么。我无法靠着单靠基督就满足了，除非我拥有耶稣和我同伴的点赞啊，你点了什么东西啊？除非我拥有基督，还有每年工资都是上升的，还给一个例子啊，我可以多奉献啊。有了基督我还需要长长的升职，有了基督啊一定要有老公，有了基督最好是儿女一双，有了基督还有父母亲和老板的大大赏赐，有了基督还每年可以换新车，有了基督必定要孩子进名牌的大学，有了基督还有人称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说耶稣我爱你，但是当我把这些问题罗列在你的面前问我们自己的时候，反映出我们实际的生活方式，不是吗？其实这时候才能够揭示究竟耶稣够不够。 Is Jesus enough and Jesus plus something and plus become more dear than Jesus himself？ 所以我们才看出我们心中的偶像。对不起，我刚刚不知道为什么说英文，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就基督加什么更重要，最后加的东西呢变成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基督已经是有了，不满足对不对？再抓一个，然后这个呢就比前面那个更重要。有了基督就有一切，没有基督都是沙土，无法安身立命，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要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加了任何的事物，让它成了我们不可或缺的，我们就被那个事物掳去，而不是真正的被基督拥有。 Belong to Christ, belong to God， 这是我们今天缺乏的一件事情。 Jeremiah Boras 这是一个清教徒，我在读到他的一本英文书，他说基督徒知足的稀缺的珍宝。他说在这个充满毒素的世界里，上帝在基督里给我们灵敏的良药，就是有一个真的知足，让会众可以抵挡各种各样灵敏的低落，再度复兴起来。在任何情形下，知足者常乐的秘诀实际就是靠着从上面加给他的力量，他能够面对一切的处境。阿们。第二，学会慷慨奉献的秘诀。十四到二十节我再念一遍哈。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就是给与接的事儿，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亚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已经充足。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祭，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上帝是什么呢？上帝从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万有的拥有者，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慷慨的赐予者。万物一切美善的事，雅各书都是从众光之父上帝那里来的。在这段经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说你如何慷慨奉献，但是他借着描述跟腓立比教会这种亲密的关系，这种施比受更有福的关系，这个教会热切地供应他们的宣教士，来教导他的会众甘心乐意地奉献金钱、时间和人力。到了十九节，保罗说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说上帝荣耀的丰富 The riches of glory， 然后呢跟人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充充足足地赏赐给我们。想想我们过去的一年，这个应该让我们想到更多上帝本体的良善，万有都从他那里来，万有为他而造，然后我们属于他，万有也就属于他。然后呢，我们不属于自己，我们当只有属于他的时候，我们是最幸福的。我的一个朋友是通过我们家 Jessica 认识他，他是 Calvin College 的一个教授，Kelly Cabic， 他写了一本书，写的不错，叫 God So Love He Give， 上帝如此之爱，他就慷慨的给予，他呼召一种进入神圣的慷慨的运动。他谈论上帝透过给予来表达他是拥有者 God give， 然后他是透过这个 He own by through the giving。 如果我们真的被在基督里救赎，从我们的罪自我捆绑中释放出来，重新归属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再一次被他拥有之后，属于他，也他也属于我们之后，意味着什么呢？我相信在基督徒变得慷慨以前，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很富足，他们里面有宝贝。如果你很真正认为自己很穷，你是给不出去的，除非你认为你是很富足的人。上帝透过给予再度的拥有了我们，让我们属于他。所以刚刚十九节说到这个，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都充足，这是基督徒慷慨奉献的一个秘诀。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富有的君王，有很多的例子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有了基督为什么足够，就是因为他本身有上帝一切丰盛的荣耀，哥罗西书这样说。所以呢，在上帝在基督里的丰富里是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知道吗？这个话我们用来用了很多地方，说中国有很多的地大物博，到美国说美国地大物博取之不尽，不是的，绝世不是的，是上帝自己是造物主。所以你无论你奉献多少给上帝，年终的时候会讲奉献没关系吧哈，牧师没关系哈，我们今年哈没有什么 deficit 哈，上帝仍然，你给多少给上帝，上帝仍不欠你一毛钱，他是万有的拥有者，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而归于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教授继续把基督徒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礼物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就是上帝圣子，第二个是上帝圣灵。他说在圣子里面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的礼物，这个救赎是我们极大的礼物，什么东西都换不走的，也夺不走的。第二是上帝圣灵，这个礼物，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上帝子民被赎，使他荣耀得到称赞，以弗所书。信靠这个礼物会改变你的人生的。第三个礼物就是上帝国度，在很多的经文里，尤其是四福音里，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样说，耶稣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就为你们所预备的国， prepare the kingdom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is world。 所以鲍文克这个著名的荷兰改革宗的神学家，他说上帝的国其实是所有一切属灵和自然益处的总和。这三大礼物使我们，如果你不为这个为至宝，我觉得你也很难奉献。如果你真知道这三个，你是给劲儿的，像那个腓立比教会追着给保罗的，很不一样的。 CETS 就不用去筹款了，啊，我们领受了大赏赐，能够活出慷慨的人生。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在基督里，圣灵是礼物，上帝的国度是赏赐，我们成了天国的公民，我们该怎么活呢？凯彼得也说有三个重要的印记，第一个印记就是跟随主钉十字架的行动，是一个舍己的，爱人如己。Deny yourself, follow us, follow Jesus.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呢，是今天的教会比较少讲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不再讲救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说你有你的架子要背的。那量给你的舍己，耶稣基督也说施比受更有福。他讲了一个著名的经文，我们都了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里。这是我们要的人生，这个印记要在我们身上显出来。第二个印记，就是在圣灵中的这个复活产生的行动，你知道吧？圣灵一个最大的工作，就是新的创造的开始。所以保恩克在他的系统神学里，他会是 Holy Spirit and the New Creation， 这是他整个，最后一卷书的题目。所以活在新的创造里的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是未来人。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一个《未来世界》，看得晕晕乎乎啊，讲的机器人，然后未来进入今天。其实我们是未来人，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个只有在末后才发生的，结果我们复活以后又回来了。所以你回来要告诉这些在地上昏昏沌沌在死亡过犯中的人，你应该是怎么样活。所以你要活出一个有吸引力的生活，你是从未来世界进入的，你活在那个世界不属这个世界了，是圣灵的一个极大的工作。最后一个印记就是在天国主要彰显的情况，有实有体的是在教会里的。所以呢，你如果明白这件事，就意味着第三个印记是教会的生活，一起活，一起给予。什么叫一起活呢？就意味着教会这个基督的生命共同体里面，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们不光信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信教会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用这个媒介来产生他救赎和完美的这个成圣的工作。你活在这里的意味着在神圣的好客团契中，接待原本是陌生人，帮助受伤失落的人，一同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一同领受他的赦免。下个星期我们要领受圣餐了，那个就是家中的一同活着，还有一同的给予。这意味着每一个在教会基督的共同体里的人，我信圣徒相通，同意吗？你们都背的哈。教父这个曲索多摩这样说，让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吧，无论是财富、殷勤还是照看，为我们灵舍的好处，最讨上帝喜悦的人生，莫过于为了这个共同体的益处 ，commonwealth。当然，这不是讲某，当然虽然被国家用了以后呢，就不同了 ，British Commonwealth。你不要想这个，这个词是从教会里出来的，这个共同体，因为这本是上帝给予我们的一个目的，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还记得，在哥林多后书，保罗用腓立比书的教会，就腓立比的教会来这个穷的教会，在 Macedonia， 在这个马其顿的教会，然后激励富有的希腊的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是个港口，很像奥兰多哈，很像上海。然后他这样激励他们，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在哥林多教会我缺乏的时候，我没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他在说谁呢？马其顿来的弟兄不是别的，就是腓立比教会和他差来的人。腓立比教会一次两次多次在金钱和人才上供给保罗的工作和他的生养。所以在刚刚我们读的十六节说，他说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也来给我们，就说他离开了，那去帖撒罗尼迦，后次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也是马其顿，除了在这个哥林多，在马其顿的时候，你们也给我供给一次两次，追着要给。然后呢，因为他说我已经满足了，从以巴弗帖你们派来的这个人那里送来了一个极美的香气，是献给上帝的。保罗看这件事情说，哎呀，不是给我的。我知道有的时候宣教是有一个毛病，就是你给我钱。我记得有一个神学生，我们过去教会有一个，到一个教会去，发现那教会有不少的钱存着要准备建堂。他说：“你们给我奉献嘛。”然后别人就听得有点不太这啥意思。 他就不断地说这个，别人就说奉献不都是给上帝的吗？上帝再分给不同的人啊。然后他可能才慢慢变得比较谦卑一点哈。你看这个书结束的时候，他说献给一个祭，献给上帝，是上帝所悦纳的。所以大家注意到了，金钱固然重要，但是差人帮助宣教士看顾他们 visit 他们更重要。我跟你们讲过，就是当秋雨教案发生的时候呢，好多教会想去，最后被抓，结果有两个教会去了，去了以后最后被送回去，坐的飞机被送回去的，然后有一个人留下来了，然后看了好多被抓的人的亲属，那个的安慰是我们远距的人永远做不到的。人比金钱更重要。什么是我们能够慷慨的力量呢？保罗自己花了18个月建的这个哥林多教会，在词汇身上怎么样尽心竭力呢？保罗怎么样鼓励他们掏钱呢？保罗没有说哎，我是使徒，我是建这个教会的 founding pastor， give you money， give me the money 啊，他没这么说。他怎么说呢？你们既有口才，有信心，有知识，有热心，在我们的爱心上就格外显出来，当在这个词汇的事情上也显出来。 OK， 在这个金钱方面，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看到吧，而是借着别人的热心，我说的马其顿、菲利比教会试验你们的爱心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接着当然就说，我等你们已经一年了，你们预备好了吗？我再来的时候呢，请别人来筹钱的时候呢，你就给拿出来。所以这里在说什么？基督，丰盛的基督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些贫穷的人可以富足。保罗在叫别人奉献的时候仍然在讲福音呢。你的宝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钱在哪里。这个 Sarah Bacher 这个人说，他说生命始于生命，能量始于能量，唯有自我付出的人才变成富足者，这是我们生活活在基督里应该回应的一个写照。以前有一个在我牧会的时候，有一个牧道友看到教会来老是有奉献，他就问牧师啊，你在这里管事儿的，能不能告我为什么每个主日都要奉献，这跟庙里收钱有什么不一样？圣经中有很多奉献的教导，但是教会为什么要定期的 collection， 取十一的奉献和其他的奉献呢？根据新旧约教导，特别是保罗，他要安排你要收集奉献。那比如说我们建堂是这样的事情，有收集的，有四个原因，我这里不是穷尽的。第一个是什么？不是自己，是帮助他们中间的穷人和远方的，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穷人。第二个是教会的合一，教会一起给跟分散给是不一样的，教会能够在一件事上齐心合力，反映出上帝是一。第三个，参与分享上帝的恩典和计划，这就是我们讲的圣功，你看到吧。第三个才讲到这个，先是给别人，然后呢让教会合一，第三个呢是教会能够有圣功，第四个是我们很少想的，是预表未来的光景，如同诗篇描述的，以赛亚描述的，那个万国万民带着礼物来朝圣的，如同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有三个，有一个圣诞歌叫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就是三个王的那个，就是智者送礼物的时候，那其实就在描述将来那个情景，万都来跪拜上帝，朝拜上帝那个情形，不是把钱给教会，你要明白哈，是给上帝的，象征着上帝是丰富的给予者，然后荣耀又归给上帝的过程，象征着我们彼此拥有，象征着我们属上帝，上帝也属于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波斯有一个谚语这样说，我留下的都会失去，我存的，我花掉的都已成为过去，我给予的却成为我的拥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拥有？我们乐意慷慨，因为拥有一位慷慨的上帝，他已经在基督里极大的恩惠赏赐了我们。已经学了这两个秘诀，知足的秘诀和慷慨的秘诀，我们来看第三个，团队的合作，最后的这个秘诀，在10到23节里多次的提到同这个词，或者跟相互配合这种伙伴关系有关系的。比如第10节，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发生了，你们向来就思念我。14节，你和我同受患难。到了15节，受 giving and receiving， 对吧，这是一个 互补的关系。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供应我。保罗那是很惨的哈。然后第十六，你们两次一次的打发给我们。第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然后就是求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你看这个你我的关系。18节，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香，因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们的上帝必要按你的丰富，按他的丰富给你们。然后最后说，请问各位的安。他光想到的不光是这间教会，你看他啊，21节我们不注意的，请问在基督耶稣里各位圣徒的安，这是腓立比教会。我在这边的众弟兄也都问你们安。接下来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这是包罗万象呢。甚至说在凯撒家里的也特特问你，就是说在中南海的人也问你们，就今天的话是这个意思。在中南海里有查经班，你们知道吗？你是不相信这个的，我想。上帝的 penetrating 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来看配合的秘诀在哪里，我觉得很重要是让对方得到上帝在基督里的益处。保罗感谢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这种福音伙伴说了很多的细节，但是关键词是他们之间的亲密无间。我并不求，十七节对吧，我并不求任何的馈送，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你们的账上，归在你们的账上。作为教会的牧师、长老、同工、执事，我们都希望教会弟兄姐妹被上帝的灵所感动，然后献上时间、金钱和才干，对不对？实现上帝对教会、对机构的意向，完成上帝交给他们的使命。然而使命都是借着一个具体、一个具体的施工完成的，是累积起来的。而久而久之，我们可能会陷入一个只看见施工来筹措资金的，而忘记了我们彼此的益处本来是给奉献的一个目的。保罗当然感谢其他的教会支持他，但这些人不是他的工具完成他的 ambitious， 这些人是他的伙伴，伙伴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所以他是说，上帝借着他们的慷慨祝福要成全他们自己，整个奉献是为你们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求的就是什么？跟我一块念，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一个知足的保罗而言，他祈求腓立比教会借着奉献得到真正的益处。我觉得这个在我的祷告里有过，但是不是最强烈的。拿到别人知识的奉献金额或者到哪里看到，哎，就高兴跟他们念叨一番，为他们祷告似的，但是很少说归在他们的账上。明明是归在我的账上，怎么归他账上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要悔改的。所以就是这个是不光他们的金钱进了教会的账户，进了机构的账户，成了工人和宣教士机构实行工作和他们的工资，归了天国的账，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上帝的账本上有份的。这个是保罗的心智。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不敢去别人筹款呢？我就在台湾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就说，哎呀，学了以后筹款感到有底气了。我说没有底气了，就是原来中国人就是问人家筹钱的时候都是讨饭的。我妈就说，你看你以后就化鸭吧哈。我说你做了和尚吧，化斋哈，就是化缘儿叫化缘。对，真的，我成为牧师以后，特别在福音机构里侍奉，我一直感到不解或者羞愧的呢，其实是华人教会和弟兄姐妹拿出来的奉献数额和拆出来的工人与我们所得的祝福是不相称的。看看美国的教会、韩国的教会，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前两天就发一个短信给 Stephen Kang， 我们已经把他送到台湾了。你看他们的情况，我们其实应该有反省。在西方宣教机构工作，我就发现的华人主要的奉献来源，你知道在哪里吗？别人会告诉我，其实我不管这事儿。我们头脑告诉我说，你能帮我可以帮他们做见证，在香港、在新加坡、在印尼，不是在台湾，也不是在大陆，也不是在北美。Shame on us！ 我们并不是最穷的人。大家都知道 ，Stephen Kang 已经去了他的工厂台湾了。有多少华人支持他呢？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一定有，非常感恩。他们全家筹款的时间不到半年，100%收齐。所以我会问他，哎，把给点这个那个什么机会给我说寄个这个祷告信。他说牧师一直没寄，到最后他要走了。我说怎么样？他筹齐了。 哦，我说你都给我没份儿。他说："哎呀，我应该给你奉献。"就是韩国人，你知道，就是这个尊尊卑卑是很儒家的哈。所以我不知道在他的知识中有多少是韩裔的北美教会给他的，有多少白人教会个人给他，有多少华人教会，我们教会有多少给他。我又说到另一对韩裔的神学生夫妇，我们过去就是同伴，他的父母亲在中国做宣教士，然后在那里殉道，然后他们读完神学又再回去，然后筹款的时间呢，我一直没有给他们寄，结果这个感恩节一看呢，也是100%达到了，他们要马上去亚洲了，我们连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把钱就给了另一位宣教士。同时，我收到这个宣教士是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很受上帝使用的一个宣教士。他原来在海外校园侍奉了很多年，今年以后转到 OMF，开始他个人的筹款。我今天问他，这2个月过去以后筹到多少？他说15%，正在增加。我祷告，他能够在半年能够筹到，也许我们教会能够支持，我不知道。我们上个主日在联合敬拜之后，我们很感恩有为中国教会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支持一些机构，包括支持这个组织参与这个 KL2020 在吉隆坡1月的这个福音大会。我们教会有牧师、长老和弟兄姐妹参加。我这段时间回到北美出去讲道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还在有一个亏缺，就是要补足在中国大陆那些出来的，给他们补足，因为他们在香港开会要容易得多，跑到那边的话，飞机票和住宿我们要给他们补足，所以我们在筹款。我到这地方都会讲这个信息，然后 CP 呢，我们得到了一个 matching fund，就是 one to one，一个 dollar 给另一个 dollar，然后支持这些人。然后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的费用，我出去讲完道以后给一些人，然后他们就开始支持。他说我能够在这上面有份是非常好的。我给你读一个。一个弟兄所写的，在北方一个弟兄，他奉献以后的留言，他说 "This is my honor to be part of this valuable ministry, especially when our brothers sisters in China are in the midst of the historical try time." 他说我非常的荣幸能有这样的机会参与这个有价值的释放，特别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正在这个历史时刻的受试炼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对方的益处来奉献。邀请别人奉献的时候是为他们的好处。第二个方面可能是很直接的，如果上帝是我们最大的满足，如果上帝对我们恩典中的慷慨让我们更加乐意爱人、爱上帝、分享慷慨的话，那么我们团队的配合能够亲密无间、协调一致，好不好？当然好。我们协同作战的更深的原因是什么？第19节说完了以后，他到20节，愿荣耀归给父上帝，直到永永远远，万物都从他而来，也依靠他，也要归于他，从上面下来，要回到上面。20节说得很清楚，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包括我们在国度中的彼此合作，完成使命。我非常喜爱体育运动，我不知道昨天你有没有看球，我喜爱乒乓球是不得已，我喜欢足球，喜欢 football。昨天晚上是 Ohio State 和 Clemson 打球，打到最后的时候还没结束，就是最后1分多钟，然后两个打得难解难分，你们都没看哈，有两个从 Columbus 来，感谢主你们还有在这儿哈，打得非常的默契，有很多的失败，有些犯规，到最后的时候，因为合作出问题了，四分卫 quarterback 我说 quarterback 和这个 receiver 两个跑得不一样，结果球就扔给别人了，然后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打球只是谁能够 playoff 能够打冠军，那他们就应该一个队就非常的沮丧，一个队就应该欢庆，这是正常的。但是我发现 Ohio State 这些人，他们那个 Arthur 就开始 encourage 他们说，这个队很有这个冠军，虽然他们不是冠军输了，他们都是整齐带装，然后去彼此祝贺。 That's the goal。 其实没有一件事，一个企业，一个球队，如果只是赢球，只是赚钱， It's not good enough。一个机构，一个教会，只是人多，只是钱多，也不够好。如果他们能够让别人看出这间教会是荣神益人的，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这个教会是最蒙福的教会，阿们。所以 Jonathan Edwards 说过一句话，他说上帝作为伟大的目的，从圣经各个地方的表述，其实只有一个，而且只有唯一的一个目标，从最合一最完整的角度来看，只能是 上帝的荣耀。回顾这一年来，日日夜夜，季节变化，躺下起来，上班下班，什么是你我最大的心愿？你能和我们开始唱出那首新诗一样说 Yet not I but through Christ in me， 并非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我们学会这个协同合作的秘诀，不光是让对方得好处，更是要得上帝的喜悦，上帝的荣耀。今天上午我们看完了这三个方面，无论在保罗在狱中的时候，还是在他外面，还是整个教会和今天的信徒，我们知足的秘诀就是靠着主，学会有力量，人生唯独在基督里满足，能够应付所有的一切，不是基督加什么。保罗描述我们慷慨的秘诀是什么？能够慷慨给予的人是已经被慷慨的上帝所拥有的人，透过他的慷慨而展现我们是被上帝所拥有的，我们也是拥有这个慷慨的上帝的。最后我们也看到宣教士的保罗和腓立比教会展现出这种美好的团队合作的精神，极力为了对方的援助，唯独把荣耀归给神。实际说到最后，所有这三点，任何的事情最后都会归到最后的一点，就是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时间，让我们一同思想今年你赐给我们要结束的这段经文和你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感谢你，你在基督里丰丰富富地赏赐了我们，让我们一切的所需都充满了满足。愿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阿门。